覆水难收，后面有个问号。2000年前一个晚上，犹太人中间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非常熟他们的旧约圣经，也非常熟悉犹太人的传统，因此被选为他们公会中间的一员，70个人治理这个地方，治理这个国家的一员，可见他社会政治跟宗教上面的地位是相当的高。这个人晚上来找耶稣，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晚上来找，可是约翰在这里记载说，这个人晚上来找耶稣，他看到耶稣，他开头就讲一句话，这句话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一句恭维的话，他这句话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读这个经文第二节里面这里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一句恭维的话，好像是一句好像对耶稣所做的事情发出一种肯定，一种好奇，而且给他一个尊称，拉比，老师，你所做的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可是事实上他到底想问什么呢？事实上他到底那天晚上来找耶稣，难道只说这样一句话吗？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约翰继续记载下去，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却让我们好像摸不着头脑。耶稣在第三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这里耶稣的回答好像跟上面这位尼哥底母所问的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交集，好像也不是回答他的问题。那到底为什么耶稣会这样问呢？到底耶稣想要说什么？尼哥底母到底来到这里只说了一句恭维的话吗？其实假如我们熟悉旧约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的话里面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好像是说，我们看见你所作所为，看见你所讲的，好像跟我们素来所盼望、所等待、所期盼的，来我们国家民族之中，把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在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振兴时弊、复兴国家的那一位，你是那一位吗？耶稣给他回答很奇怪，人若不重生，不能进上帝的国。尼哥底母就很奇怪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后面就说，人老了怎么可以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呢？这是2000年前一个晚上，一个德高望重、年纪相当的人发出的问题。2000年之后，在新泽西州一个华人家庭，这个华人家庭父母、孩子在这个家中，像一般的华人家庭一样，父母亲都为孩子们预备各样的事情，鼓励他们在学校里面参加活动，鼓励他们去学这个乐器，学那个乐器，鼓励他们参加不同的课外活动，以致将来他们也许申请学校能够进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学校。这个孩子是一个老大，10几岁了，有一天从高中放学回家，欢天喜地跟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学校在乐队里面，我所弹奏的、所吹的乐器，我的音乐老师非常欣赏，他说：哎，你将来可以当专业的音乐家。这个父母亲听到这句话，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他们反应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将来不能当音乐家，不能走专业音乐的路线，因为当音乐家是很惨的、很苦的，将来要跟很多很多不同的音乐天才的竞争，而且要找一碗饭吃不容易。就这样一直讲下去，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劝告，这个女儿听了，越听心就越冷，越听心就越冷，慢慢听的本来是带着笑脸的，脸越拉越长，而且到最后不止脸拉得很长， 双眼开始含着一泡眼泪，到最后他们受不了，他受不了，他跟爸爸妈妈说，我只是回来跟你们分享我在学校中被老师称赞的喜悦，你们却把这么多东西丢到我的身上，好像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足够的、不够好的一个孩子。说着说着，捂着眼睛、捂着嘴巴，就冲回自己房间，嘣，把门关起来。啊，这对父母亲那个时候突然恍然大悟过来，讲错话了，太快反应了，一心想要为他着想，一心想要引导他，希望他人生里面能够有一些好的选择，却不经意之间伤了孩子的自尊心。那个时候做父母的心情可想而知。中国的成语里面有一句话，覆水难收，水泼出去好像没有办法再收回去水桶里面。我想那一刻那对父母亲的心情就是那样。我想2000年前那个晚上，尼哥底母心中大概也是想着一样的事情，人老了岂能再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来一次呢？我已经七老八十了，我的习惯、我的训练、我的气质、我的应对、我的脾气都已经定型了，哪有可以更改的余地？怎么可以再来一次呢？各位弟兄姊妹，2000年前那个晚上，尼哥底母的哀叹，也许你觉得遥远，可是2000年后，在新泽西州一个华人家庭里面，那对父母亲那天晚上对着他们的孩子，恨不得把那句话收回去，那个心情，可能你我都可以领会，你我可能都甚至有过类似的经验。覆水难收吗？我们一起低头仰望神，向我们的心说话。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刚才在音乐、在诗歌、在弟兄姊妹在一起的环境里面来敬拜你，如今我们来到你面前，要在真理里面来朝见你。我们求主，你让你的真理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进到我们的生活中，不只是停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因为那一本书，你所赐给我们这本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虽然有它的文化历史背景，却是针对着我们每天的生活，却是针对着我们的人生来发出你的话语。就今天晚上，唯愿你的话语发出，就不突然返回，必要在我们生命中间成就那奇妙的事情。主，我们把我们人生里面一切的事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我们有做的对的事情，我们也有做的不对的事情。主，今天愿你的话向我们的心来诉说，愿你再一次得着我们的心，也愿你再一次得着我们的生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在这里记载2000多年前一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正是针对今天我们生活中一样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生活中间，或是我们的言语，或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往往做了一些事情，说了一些话，出去了，伤了别人，好像没有办法收回来，做了一些遗憾的决定，好像没有办法改正过来。今天在这段经文中间，约翰所记载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到底我们人生中间呼出去的水，难道真的收不回来吗？尼哥底母那天晚上问一样的问题，人老了难道能够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只抓到耶稣跟他说那句话一方面的意思。在第3章第3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重生在约翰所用的希腊文里面有两方面的意思。约翰这个希腊文是玩了一个文字的游戏，它是有双重的意思的。它一方面的意思是 重新再来一次，重新再生出来一次。可是另外一方面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从上面再生下来，从上头生下来的意思。尼哥底母抓住第一方面的意思，所以他看到耶稣的回答，他不太能够了解，我已经老了，怎么可以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一次呢？所以耶稣进一步跟他讲说，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再进一步说明说，这个重生，我所讲的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是从水和圣灵生。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从肉身生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生命的本质是怎样，它不能跳脱它的本质。一条狗，它的生命就是狗的生命，它的所有的行为，我们只能从狗的角度来期盼它。一个人的生命是人，他的所有的行为是按照人来衡量，我们不能用别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当我们旧的生命，当我们过去的生命不能行出任何的良善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这个本质出了问题。除非本质改变，否则我们的行为不可能改变，我们的观念也不可能改变。所以耶稣说，从肉身生的是属肉身的，从灵生的是属灵的。那什么叫做从灵生呢？这就回到第五节开始的时候，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在这里在引用旧约圣经，旧约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用水跟灵的比喻的说明，可是在这里特别有一个地方是今天晚上唯一我请各位跟我一起翻的经文，在旧约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24到27节，旧约以西结书36章24到27节，找到以后，我好不好邀请各位跟我同声来读以西结书24到27，36章24到27，两难诗圣经1017页，找到了吗？找到，我们同声来读好不好？24节，预备，请。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为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在这里以西结所说的话非常清楚，清水洒在神的子民身上，它的功用是什么？它的功用是洁净，它的功用是使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除掉一切的偶像。而且这个灵在这里以西结所说的是跟这个心的心，一个肉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所讲的是什么呢？他所讲的是把心的心，心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个心的心，心的灵在人的生命中间会带出一个后果，这个后果就是我们能够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神的典章，听神的话，行神的律法，从心底深处出来的，不是逼出来的。因此耶稣在这里对尼哥底母的回答，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在这里就解释给尼哥底母听这个重生的意思， 重生的意思固然是再生一次，可是更重要的是从上头来的能力，从水和圣灵来的能力。水，神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除掉我们一切的偶像，把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能够遵行神的吩咐，谨守他一切的律例典章。从上头来，从上面来的。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最重要的信息就在这里，从上头来，从神那边来的。因此这个本质就跟旧的本质不一样，这个本质就跟我们本来的本质不一样，所以我们从根本周围产生改变，从根本周围产生不一样的行为的结果。而且耶稣再进一步跟尼哥底母说明，这样的事情不是很稀奇的，就好像我们看见风吹树，树会摇摆，我们看不见风，可是看见风的效果，我们就知道风的存在。同样的，当我们看见人生命改变以后，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的工作，可是因为这个人生命的改变，我们可以看见这位神圣灵在他身上的作为是何等的具体。很多时候牧师跟长老都需要跟预备受洗的弟兄姊妹来约谈。上次我也讲过，有一次我跟一位姐妹约谈，跟她问她说她受洗认识耶稣基督的经过。这位姐妹就跟我说，她认识耶稣很简单，她非常羡慕一个事情，就是住在她家附近有一些姐妹天天关心她，而且她看见这些姐妹啊来教会，她们这些姐妹彼此的关系，她们不是亲，她用这个话说，她们不是亲生姐妹，可是他们彼此的爱，彼此的关怀，胜过亲生姐妹的情谊，而且他们一点都不自私，很愿意把他自己的东西跟别人分享。他说，我羡慕这样的生命，我也盼望我能够从国内出来的时候，带着那种处处为自己着想，为自己打算的那种想法改变过来，成为一个大方的能够跟别人分享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他所看见的就是风吹树，树在动所发出来的果效。他所看见的就是这个新的灵，新的心在人生命中所产生出来极大的改变。因此他不能否认神工作的结果，他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他自己也就接受这样一位神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一个再生一次的生命，一个从上头来的生命，一个从水和圣灵来的生命。我们过去的亏欠被神洁净，被神洗干净，不需要再来处处的来控告我们。而且不止这样子，我们更有一个遵行神吩咐，顺从他典章律例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这样的生命是尼哥底母那天晚上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劈头第一句听起来好像是恭维的话，其实他内心深处在问的同样一个问题，他所打的一个问号。我已经那么大的年纪，我受了那么多的训练，我受了那么多的学问栽培，我坚守我自己国家民族里面所坚持的价值观，可是今天我们的国家民族好像仍然在一片低迷之中。我们国家民族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复兴呢？也许我们想的不是那么大，我们想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出来在美国大部分是留学生，想当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带着两只皮箱来到这个国家，开始进入大学研究所，苦苦的在那边读，所有的苦我们都能够忍受，挨纲等业，面对一个我们不太能够驾驭的语言， 面对一群完全陌生的人，开始在这个国家里面，在这个研究所中间来努力，来想办法读书、写报告，挤出一点点的成绩来，以致能够拿到学位，好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工作。我们那种毅力，我们那种刻苦耐劳，我们那种忍受生活中的压力的能力，当年是何等何等的大，带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可是今天我们出来了，我们找到工作了，我们买了房子，我们买了车子，我们甚至有很好的收入。回到家里面，可能我们所面对的，我们面对我们太太，面对我们的先生，过去我们人生中间奋斗成功坚持那个毅力，好像突然间烟消云散了。回到家里面变成一个最无能的人，面对太太，面对丈夫，面对儿女，脾气要发起来，盘子要摔，就摔下去了，好像过去的这些能力完全不见了。我们在公司里面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在公司里面做 project 的能力，面对时间，面对这个 schedule 压力的能力，这些能力都逼出来。唯独回到家里面，面对我们最亲近的人的时候，我们变成全世界最无能的人，变成全世界最没有力量的人，变成全世界连一点点意愿都没有的人。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今天不止外面这个不是信耶稣的社会中间常有这个问题，今天你去问任何一位牧师长老，我们的辅导很多时候做都做不完。辅导什么？大部分是教会中间的弟兄姐妹，大部分是我们中间的。我们回到家里面，面对我们人生中最亲爱的那一位，面对我们人生中最爱的人，我们往往却把我们最丑陋的那一面、最无能的那一面摊出来。一下子我们变成所有能力不见了。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教会里面最根本问题所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出了问题，我们不知道重生里面所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一直用自己的办法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中间努力来服侍，可是回到家中我们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好像这边我多放一点以来平衡我生命中间另外一边轻得不得了没有办法平衡的地方，所以我就多放一点，拼命去服侍，拼命去做这些，可是回到家里面却是另外一个光景。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生，一个撕裂的人生，一个不平衡的人生，一个好像两个面孔、两个面具的人生。当我们面对职业工作的选择的时候，我们选的时候，我们用什么价值观来选？我们都很熟圣经，我们也很熟悉圣经的教导，可是当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所采取的很多时候往往就是以我自己为中心。我们那个时候成为一个在属灵里面一点力气都没有的人，完全没有力气。各位弟兄姊妹，也许这样讲好像说得很重，可是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在关心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的确发觉这是我们生命中间很根本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我们生命的力量从哪里来？我们能够去爱我们周围最亲近的人，我们能够为他们舍己的力量从哪里来？尼哥底母当然也是一样，一个社会中德高望重的人，看见他们的国家，他有一种无力感，他搞不好他自己生活中间也面对跟我们一样的问题。所以那天夜里，约翰的笔法非常的巧妙，那天可能真的是一个夜里，可是也说明他在黑暗中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人生不管他的成就有多大，他仍然在黑暗中。约翰福音里面常常用光跟暗来对比神的道，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要为我们所带来的。所以那天晚上耶稣看见他生命中最根本的问题，看见他所代表这个国家民族最根本的问题， 不是经济的问题，不是军事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乃是人心人生命里面最根本，没有力量去爱，没有力量去舍己，没有力量去愿意去为别人多走一里路的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他劈头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知道进神的国、见神的国是一回事，耶稣在这里加强语气的说明我们最根本的是我们必须生命跟上头的能力连在一起。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否连在一起？跟上帝的生命有没有连在一起？我们有没有经历到水洁净我们带来的那种释放，不再背着罪疚感，不再背着一种亏欠？而且不止这样子，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把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心放在我们生命中？各位弟兄姊妹，刚才我所讲2000年后在纽约市华人社会中间一个家庭发生的事情，是发生在我的家里。那对父母亲是我跟我的太太，我已经当牧师了，那天晚上我还是心中有一个悲叹，覆水难收，话讲出去我收不回来，伤了他的心，伤了女儿的心，我挽回不了，真恨不得好像我们每年日光节约时间，那个时候把时间往后拨一个小时，那个时候那句话还没发生，我可以重新想一想，重新再讲一次。可是各位弟兄姊妹，那个机会没有了，话讲出去了。我们人生中间多少次有这种遗憾，多少次不经意的伤了我们周围我们最亲爱的人，可能甚至伤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麻木了，随便一句话都是损他的，都是攻击他的，都是把他压扁的。那怎么办？那我们怎么办呢？可是在这里耶稣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而且耶稣在这里引用出埃及记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向上帝发怨言的时候，上帝使得蛇在他们中间，咬了他们不少的人，他们被蛇咬了，有的就死了。那他们在哀嚎的时候，摩西为他们代祷，神为他们开一条活路，覆水是可以收回来的，在神里面覆水是收得回来的。神跟摩西吩咐说，你打一条铜蛇，蛇是什么？蛇是罪，蛇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咬伤他们的，使他们面对死亡的。打一条铜蛇挂在木头上，在以色列人中间行走，把它举起来，凡转头仰望那条蛇的，他们就得医治，他们就痊愈。我们好像那群以色列人向神发怨言，被蛇咬，毒在我们生命中，留在我们的血液中，快要死亡，快要灭亡了。可是神有拯救，摩西把红蛇举起来，当我们仰望的时候，我们的死亡就归到那条被挂在木头上的铜蛇所代表那个彻底的死亡上面，我们的死亡被拿走了，我们就得着生命。所以耶稣在这里继续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当我们在我们软弱，当我们在犯错的时候，愿意抬头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的罪就归在他身上，我们就能够领受到从水和圣灵来的能力，一个新的心就会放在我们生命中。那天晚上在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不是这样就结束了，看见我们的女儿冲下去关起门来，在房间里面哭， 他甚至开着他的音乐来哭，来盖过他的哭的声音。我想那天我们伤他心伤得蛮深的，做爸爸妈妈的，你眼看我眼，一脸的懊悔。可是不只停在懊悔，我们那个时候知道圣灵催逼我们，我们就下去敲他的房间门，没有解释，就跟他说爸爸妈妈不该跟你讲这话，爸爸妈妈讲错话不是要伤你的心，解释晚一点，先跟他道歉，先跟他说我们叫说错话，我们做错了，好不好？原谅我们，我们分别去做这样的事情。各位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这个不是说我有什么 credit， 我一点 credit 都没有，做牧师做了这个样子还会冲口而出伤了孩子的心，可是我所说的是，那天晚上我非常清楚，在我心中有一个小的声音响起，一个从上头来的声音，上头来的能力，张宗培，你去放下你父亲的威严，放下你父亲你觉得做父亲应该有的面子，去道歉，去道歉。这样的话在我做基督徒的生命中不只想起过一次，每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这样话所带给我的能力就是重生的能力。每当我悖逆的时候，我不要听这个声音的时候，往往关系，往往事情就越闹越僵。我们生命中都有过这种经验，各位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中会有那个声音的，你的生命中会有那个能力，微小的声音在你生命中来提醒你，放下你觉得你该有的面子，放下你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太多自己，我们需要别人尊重，我们需要别人该怎么待我，我该得的，我该得的，我配得的。我们越该得越配得，我们就越发觉我们缠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许多你我的伤害之中出不来，我们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不晓得如何舍己顺服的人。各位弟兄姊妹，尼哥底母一个法利赛人，非常熟摩西五经，耶稣给他那天晚上一个责备，你是犹太人的师父，难道你不懂吗？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经都相当的熟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那个微小的声音使得我们顺服，让我们顺服把神的道活出来，一个小小的动作。若是你记得曾经得罪过的、伤过的，可能是你的配偶，下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个选择，你要不要听那个微小的声音，就放下你的身段，放下你觉得你该有的尊严，甚至放下你的权利，就去来和好，就去来为你所做错的事情来道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的能力。人若不从水和圣灵上，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最需要的。肤水可以收得回来，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当跟上头的能力接上的时候，你可以再来一次，你可以修复这些关系，神就会借着你愿意顺服的动作，在你生命中开始一点一滴的产生改变。让我们一同低头仰望神。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愿意邀请各位，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从水和圣灵从上头来的重生。 就像当年尼哥底母他所渴慕的一样。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你知道我们的人生，你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生活中每一天生活所经历的，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今天晚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来到你面前向你举双手投降，说主啊，我们需要从水和圣灵来带给我们生命改变的能力，不是靠我过去的 credit， 不是靠我教会里面有多热心的服事，而是我生命的本质需要被你改变。我们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本质。主，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施怜悯。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水和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帮助我们在那一刻脾气要发出来，东西要摔下去的时候，那个微小的声音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愿意跟着你，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主，改变我们。我们在这里也为我们中间家庭关系里面有困难的、有挣扎的来祷告。主耶稣，帮助我们看，不再看对方的责任，让我们看我的责任在哪里，我该如何跟随你，以致你的名、你的荣耀能够借着我在家中彰显。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